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3月10日在推特发出一封公开信给台湾华石公司董事长施崇棠，表示俄罗斯坦克和导弹继续杀死和平的乌克兰人，俄罗斯并没有道德权利使用华石的侦探的技术。费多罗夫在信里面表示， IT 产业向来支持责任和民主，他相信华石亦都是如此，目前是华石负起责任做出抉择的时刻，这项决定将定义未来，目前乌克兰人民的性命比任何时候都仰赖华石的决定。费多罗夫呼吁华石公司结束与俄罗斯的任何关系，并终止在俄的业务，直到俄国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和重新恢复正常秩序。他亦都恳请施崇棠停止与俄国境内客户以及伙伴的所有的关系，包括停止提供硬体、电子设备以及技术和服务支援。费多罗夫的贴文获得不少网友的回应，有些说我们正是关注你华石，目前是行动的时刻，华石你必须展现你的同情心，并且同全球一起为了和平而努力。但是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乌克兰应该先为过去对中共提供军事协助而向台湾道歉，并停止亲中。有网友说，请容我提醒阁下，贵国曾经对北京出售过军备产品，假若你愿意先诚心致歉，你才有资格要求台湾高科技产业支持贵国。希望乌克兰能够正视台湾是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别绕过它，并停止出售或提供武器和技术给中国。你仍然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吗？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你会与台湾站在一起吗？华石的面书粉丝专业亦都顿时涌入了上百则的留言，和平常只有个位数或者十几则的留言相比，明显多了很多，几乎一面倒都是要求华石退出俄罗斯的市场。这些留言包括有些事情比赚钱更重要，不要当杀人者的帮凶，不退出俄罗斯就退出自由世界，暂停俄罗斯业务，当个有良心的台湾人。3月11日当日，华石的留言已经灌入了上千封，华石停止发文了几日，直到3月14日发出公开声明之后，面书粉专才又返回到先前十几二十则的留言的数量。华石的声明表示，深深关切在乌克兰逐渐升级的人道主义危机，以积极为当地受影响的同事及家人提供援助，并将持续关注情势的进展。声明又说，华石一直致力遵守各国的规范，在供应链、物流、银行交易加上其他因素所形成的复合性的挑战之下，对俄罗斯市场的出货已经呈现停滞。华石还表示，为了尽一份的力量，将捐助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赈济乌克兰专户新台币3000万元，衷心期盼能尽快恢复和平，以及即时为每一位受到影响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虽然对于乌克兰人民遭受俄罗斯侵略感到同情，但直接由一个国家副总理出面指名道姓地对一间民间企业作出要求，有些太过分了。如果华石提供的是专门协助俄罗斯打仗的武器或者还说得过去，但是华石其实就是一家销售民用电脑的成功企业，一个国家并没有必要对一间企业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有这么一个副总理出面来直接针对某一个公司这样要求，这个是不合适的。Yeah,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任何法律的依据，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绑架。
谢田说，他觉得由这样的一个副总理出面来到直接针对某一个公司这样要求是不合适的，并且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绑架。事实上，被费多罗夫点名的不单止是华石，他亦都点名了信用卡公司万事达，表明迈向和平的第一步。但是你是否终止了与俄罗斯的所有金融合同呢？他还点名了印表机大厂全屋公司，中国称他是叫做斯洛，呼吁该公司停止供应设备给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用战机和飞弹进攻乌克兰不配使用21世纪的高科技术。费罗多夫同时感谢韩国三星公司决定停止向俄罗斯提供技术，但认为三星可以为和平做得更多，不要在俄罗斯生产 赚血腥钱，但亦都希望微软同比尔盖茨必须做更多嘅事嚟到阻止战争。全球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喺俄乌战事第一时间就表态支援乌克兰卫星网络设备，令到乌克兰喺遭到侵略之际仍然能够保持有网络嘅通讯。除此之外，苹果、谷歌、微软、面书、英特尔企业管理软体供应商 SAP、线上支付巨头 PayPal、亚马逊公司、耐克、阿迪达斯、迪斯尼、壳牌石油等企业都已经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谢田又表示，如果企业是发自内心自愿抵制的才好，但即使如此亦都不一定合适，因为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经由股东大会任命来到代替这些股东管理他们的财产的。这些股东里面可能有乌克兰人，但亦都可能有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股东或者并不同意 CEO 对俄国做出的制裁，因此他认为企业 CEO 被动地卷入政治纷争都是不合适的。谢田认为华石经过了四日思考才做出回应，这些对华石显然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我看不出这个捐款是就是纯粹发自于内心的，就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的，这显然是受到压力的。我觉得这就很不好啊，我这个人非常反感就是任何人被强迫做任何事情。
谢田说他看不出这个捐款是纯粹发自于内心的，自己愿意这样做的，这些显然是受到了压力了，他觉得这样做就是好不好的，他非常之反对，他非常之反感任何人被强迫做任何的事。谢田又说一个嫌犯在被逮捕的时候尚有保持缄默的权利，网友民众亦都应该给企业有保持缄默的权利，而不是用道德绑架压迫企业表态，要去要求别人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这些完全违反了自决自愿的原则。台湾华东大学教授施正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乌克兰过去的态度一向亲中，出售航空母舰和野牛级气垫登陆艇给中国，是中国用来两栖登陆台湾和阻止美军介入台海的重要装备。除此之外，台湾一位乌克兰名模艺人瑞莎因为嫁了给台湾人之后想要归化为中华民国的国籍，必须要放弃乌克兰国籍，当时就被乌克兰政府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而去刁难。施政峰认为乌克兰对台湾至少应该要平衡一些，不能够只是一味这样要求台湾高科技公司帮忙乌克兰抵制俄罗斯，自己就卖武器给中国来到对付台湾，这些并不公平。
你完全是站在中国啊，那些武力的威吓的部分嘛，所以你不是那么好人啊，你平常就没有通缉我们台湾，我干嘛要通缉你呢？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不合理。
施政峰说，你乌克兰完全是站在中国的这一边，就是那些武力威吓的部分，所以你不是那么好的人，你平常就没有同情台湾，那台湾的人为什么要同情你呢？所以他想这些就是不合理的。在台湾具有分析师执照的创音资本公司执行长黄伟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站在台湾的立场上面，华石被点名确实显得有些无辜，但是如果是站在乌克兰的立场上面，他目前处于战争的弱势，乌克兰政府目前的做法是将乌克兰和知名跨国企业绑在一起，去强调对乌克兰人的守护，如果从乌克兰国家战略的角度来出发，乌国副总理的做法是合理的。据了解，华石去年在俄罗斯的出口占他整体出货量的 5%，电竞不电更加稳居当地的龙头，市占率达到30%以上。黄伟敏认为，华石的声明就是顺水推舟，至少他和其他国际大企业的步伐一致，就是一起对乌克兰做出人道的关怀，不会失分，而且此时不出货给俄罗斯对华石也都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他说不少外资报告都显示华石今年的营收会下收，但是即使它的产能满载，但是因为近期卢布大贬，如果华石能够从其他国家的销售去补足俄罗斯的市场的缺口，可能会比直接出货给俄罗斯的汇率损失来得好。 王伟敏又说，跨国公司目前就变成说，如果我帮边个，另外一边就会制裁你，这个是最麻烦的地方。王伟敏又表示，华硕在中国的营收占比比俄罗斯还要大，在俄乌战争之中，中国其实还是挺俄罗斯的，所以如果华硕在乌国副总理刚刚点名的时候马上作出反应而引来中国的不悦的话，这样中国其实也都可以刁难华硕在中国工厂的出货，所以华硕过了几天再回应或者反而比较有利。他又表示，跨国公司在俄国遭受贸易制裁之下，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难题，就是企业在本国并没有银行要当卢布的清算银行，所有从俄罗斯进来的金流都会被禁止，以致企业在俄罗斯的营收无法认列，即是会计的确认，最后只能够变成呆账。尤其是目前俄罗斯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支付系统七大工业国之七，亦即将会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推动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的待遇。如果俄罗斯无法同一些国际公约签约或者成为会员国，将会对跨国公司在金流的清算上面造成很大的麻烦，亦都会因为进出口俄罗斯的关税提高而增加贸易的风险。王允敏认为，跨国公司如果要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它在各国的营收占比。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又表示，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是他讲授国际营销课程里面企业如何规避风险的最佳教学的案例。他说，马斯克和中国政府谈判取得一块地，由中国政府提供贷款，马斯克就提供美国的技术零件和各样各种的管理和服务，将特斯拉工厂起了起来。现在特斯拉已经在中国销售，但是如果哪一天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特斯拉工厂被中共没收的话，马斯克亦都唔使去还贷款，因为佢嘅钱都系从中国政府借嚟噶。你同麦当劳带住美金去投资购地或者租地建厂，后嚟俾中共没收咗，就乜嘢都冇咗，好唔一样啦。以上系美国之音陈君台北嘅报道。